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我看到大家的读经的热情很高。如果今天不是后面的放这个圣经的先停下来，我看我都不用讲了，大家就把整本希伯来书读完一遍，我们就可以散会了。这新年刚开始，我觉得我们的恩典就很大。现在大家都讲到说，在这个世界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在美国的人因为已经度过了那个高峰，我们没有感觉。那再看在这个美国东岸西岸都天气非常的差，这边西岸有这个 风暴，东岸是下雪连连。我再看来看去，就中间就我们这一块最好，也什么都没有，这个每天这个 阳光高照。在想神真的是给我们这个住在这里的人特别多的恩典，如果我们真是没有善用这个恩典，以后还真还难交代。因为我们说神他公平的原则从来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住在我们这里，如果又没有风暴，又没有风雪，又没有疫情，如果我们不来敬拜神，我们以后拿什么向神回答呢？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用什么来回报呢？所以在这个新年开始之际，我想大家都有很多的新的一些气象，特别是在美国有这个新年立志的这一个传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新年立下什么样的志，有没有想过你今年希望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还没有想过，如果还没有立志，那我给你建议一个：如果你真心的在想在你的信仰上扎根，如果这个信仰真的对你很重要，我想今年可能我们可以立志在这个信仰上晋升。我们信仰是一个有活力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思想，并不是一个死的教条。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年比一年的成熟。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走在这条路上，那很可能的信仰，你的信仰已经不是你的信仰，只是你的爱好而已。一个真正的信仰，它必然带来这个生命力，让你的生命因着这个信仰而不一样。所以在今年，我觉得在一年开头之际，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时间，再次来思想这个信仰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重要，是可有可无，还是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如果你真是相信耶稣基督，你真是相信圣经里所说的一切，那今年我们可以一同立志在这个信仰上，我们更加的晋升。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更明白神的心意，更活出我们所信的，那是我们值得我们付出生命的东西。我想很多新年大家所立的志，我看到电视上，当然最大最多立的志都是减肥。今年要减肥，很多的减肥的励志，很多这个锻炼身体的励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最值得我们付出生命，最值得我们付出时间的，就是励志在我们信仰上，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晋升，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今年我们我希望我们讲到的，我自己的讲到的主题是围绕在这个灵命的塑造。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从这个读经两年读经计划，我们已经进行过两次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参加，如果你没有参加的，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又过去两年，一下又过去两年。而参加的人，我想这个时间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益处。我们应该两次读完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了这个圣经这本书。神的话语从来都不会空，突然返回。 当你读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会在你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神的话语始终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当我们这个教会已经读完了这两遍圣经过后，我觉得我们今年需要专注的是如何把我们所读到的这些话语，如何把我们所明白的这些知识用到我们的生命中，把它用出来，行出来，让它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这是神要我们信他的原因，要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就是为了能够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为我们设计的样式，就是一个丰盛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题会围绕在这个灵命塑造的上面，然后我也会跟大家学习做一些灵命操练。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塑造灵命是需要操练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一段，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离开这个基督知识的这个开端。这个呢其实是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当前的这个教会的各项这个各样的会议讨论中，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提出来，就是现在的教会这个大家的信仰非常轻愚，非常的肤浅。有人讲到说今日教会广阔三千里，深度却只有一寸。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在美国，如果你看过他的统计，基本上80%甚至90%都说他是基督徒，但是这个基督徒他们的这个信仰在他们身上的深度可能就只有一寸之深，可能有人说就是在皮肤上而已，都没有进到这个，还没有进到皮肤之下。大家对这个基督教觉得说，我只要相信耶稣，我就得救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常常在这样一个肤浅的宗教中间，觉得所以这个信仰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的力量。我们有很多信仰的知识，却得不到信仰中间所应许的能力、喜乐和平安。以前这个启克果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他讲过，他说在动荡的年代里是行动的年代，他说我们的年代却是宣传的年代。他说现在这个年代呢，就求营造出一种印象，大家便感觉得到了满足了，很难想象今日年轻的一代会因信仰而抛下世界，每日活出自我否定的生活。好，今日的年代是没有激情，没有价值，有的只有无生命的意念和表述。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放假期间，我看了一个这个中国的连续剧，我是很喜欢看这个间谍片的人啊。最近看了一个这个连续剧，也没看完，看了前面一些。他的这个连续剧的名字就叫信仰，就叫信仰。那他讲到的就是在这个内战，中国内战的时候，那些地下党人他们怎么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因为他们那种坚定的信心，就是不屈不挠的信心，让很多人对这个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了很大的兴趣。当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我儿子讨论，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当时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可以这样子，为了这个共产主义他们可以生命都不要，生活都不要，命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就是为了要得到那个信仰，就是为了要忠于那个信仰。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美好的信仰，我没觉得大家愿意要抛头颅洒热血，我也没觉得大家会为了这个信仰什么都不要。我觉得我们这个信仰为什么这么的无力，我想原因一定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跟这个我们的生活相连。 你知道早期的基督徒也愿意为了他们的信仰牺牲生命。我想大家如果知道一些基督教历史的就知道，在早期的这个基督教基督徒们在罗马政府的这个逼迫之下，他们愿意舍弃生命，愿意舍弃他们舒适的生活，就是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但是为什么慢慢慢慢的这个信仰好像就失去了这样的力量，慢慢慢慢的这个信仰就变得好像可有可无了呢？有人形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读经不思想，祷告不聆听，服事不舍己，爱神不尽心。我不知道当你这样的描述是不是我们的一点我们信仰的一点反应呢？可能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但是我想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我们读经会，我们常常会读了，但是我们不常常去默想，不去思想，不去反省。我们读了，读完了就放到一边，完成任务。他说祷告不聆听，我们对我们也祷告，我们跟神说请你做这个这个，我需要这个这个，你帮我保守这个这个，你医治那个那个，我们并不想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只想把我们要的都告诉神就结束了。那我们也服侍神，我们也在尽心努力的服侍神，但是谈到舍己，我觉得可能是可能有的人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大部分人我们不会为了服侍而抛头颅洒热血，不会为了服侍放弃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感觉我们有这个舍己的动力。他说我们爱神，我们不尽心。我想我们都是爱神的，每一个坐在这里的都因为爱神才来敬拜神，但是我们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力的在爱神？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变得比较的肤浅，所以这个信仰变得是什么呢？可有可无，不冷不热。当一个信仰变得可有可无，不冷不热的时候，这个信仰绝对无法给你那个能力，这个信仰绝对让你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不会有力量让你战胜这个挑战。这个信仰在你身上不过就成为一个知识而已。那圣经是不是教导我们有这样的信仰就可以了呢？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只要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而死，所以他是我的救主，我就够了，我就以后就可以进天堂了吗？这其实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是我们的想象。我们喜欢那样的福音，我们喜欢说神你就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然后让我自己去过我自己的日子，我不足的你都给我补足，然后你 就不要管我了。我们喜欢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信成了那样。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说神他要我们怎么来相信。在希伯来书里面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一段，我只取其中的一两节。他说保罗在希伯来书里面，或者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我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些争议，有人觉得不是保罗所写的，但是我是相信是保罗所写的。他在希伯来书里面前面他整个都在谈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在谈说这个耶稣胜过天使，耶稣胜过摩西，耶稣他胜过这个什么地上的祭司，耶稣他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神本身在肉身的显现。他讲到了这个耶稣无比的超越，然后讲到了我们所受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是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那第六章他开始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读过希伯来书的人，你可能不太知道所以从哪里来的。所以是保罗讲了所有这些道理过后，他的结论是所以。所以什么呢？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当保罗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伟大的救恩过后，他没有说所以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或者所以你应该记住这些道理，他说所以 你应该去做，做什么？他说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那些根基是什么？他说就是一些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如果参加过这个教会的基要真理班的人，可能都明白这些道理。这是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一些基本的道理我们明白了，所以我们才可能接受这个信仰。保罗说你不必再立根基。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说保罗到底想讲什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第一个讲到说什么是离开耶稣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是不是离开了？什么是离开这个开端？为何要离开这个开端？然后我们要讲如何我们来离开这个开端。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能够回答这三个问题。什么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开端？然后我们要如何来离开这个开端？首先我们讲说什么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话呢，常常让大家非常的困惑，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学习了这个基要真理班，不是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吗？为什么又要离开这个开端？那我们先要澄清一下，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不是要我们抛弃这个基本的道理，不是要我们放弃这个信仰的基本道理，也不是要我们去忽略、去轻视。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是不能停留在这个道理上面。当你明白了信仰的道理，当你明白了救恩，你不能停在那里说好，我明白了 就可以了，就没有了，后面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这不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个道理，当我们明白了救恩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离开是什么？在这个上面建造，在这个上面成长。所以离开的意思是不要停留在这个道理上面，不是把这个道理去丢掉，不是不要去不要去想这些道理，因为这些道理，这些根基的道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因着有这些道理，我们才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千万不要停留在那里，停留在道理之上。在有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去使用，去运用。那我们也讲到说，当我们接受这个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开端。保罗在这里说到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当你有了这个道理，当你明白神的救恩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终点，这不是得救了受洗了就是终点了，那是一个开端。有开端就表示说还有结，还有终结。是的，有终结。最近我想我们两年查经计划的朋友们都在查这个启示录，我们是到去年年底结束的，大家都在看启示录。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终点。那这里告诉我们有开端，然后有终点，那我们是在这个中间，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这个信仰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一个知识我得到了就可以了，那个知识放在那里永远不变，而是它是一种生命，要我们从开端迈向这个成熟，迈向终点。我们常常谈到因信称义，我们相信了我们就得救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思想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得救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神在天上太孤单了，要找点人进去陪他一下，他找点人可以说说话，听大家唱唱歌？不是的吧，神从来都是 自给自足，独立存在，不需要人的帮助的。神他救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改变， 让我们，我想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因为这个罪的发生，让我们与神分离了。当我们的生命与神分离过后，那个生命就不再是真正的生命了。那个生命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因为这个疫情，很多人就失去了生命。但是神说，其实在肉体生命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生命，是一个与他相连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真正的生命，是不会死掉的生命，是以后会跟他永远在一起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神最看重的生命。所以我们得救，我们得救的目的不是为了地上这个生命会变得，我们肉体的生命会变得更好，而是让我们里面那个属于神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大。这是一个成圣的意思，成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越来越能够让那个神放在我们里面新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壮大，然后最后那个新的属神的那个生命以后能够进入到神的国中。所以当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完全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因信称义是有目标的，是有原因的，不是让我们因信称义过后就结束了。因信称义是为了成圣，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学习活出神的样式。所以保罗让我们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告诉我们说得救了过后我们需要继续的成圣，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得救而已。像这里讲到说我们要竭力尽道，其实翻译成这个原文的翻译，直接翻译应该是让我们被带到完全的地步。那保罗说这个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需要成圣，这是一个动作，他说就是被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就是我们得跟随，我们得跟随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先锋，这些都表示说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如果他只是救了我们然后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们那个这个信仰就变成了死的知识。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我们要应该被带到那个完全的地步，在这里虽然是一个被动的，但是需要我们主动的跟着走，他我们是被带领的，但是我们需要去跟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保罗讲到的要离开，要离开这个基督的开端，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知识是死的，但是信仰应该是有活力的。当我们有了这个基督道理的时候，这个道理是死的，但是这个道理当我们运用到生命中，那才是信仰的核心。把这个道理运在生命中活出来，让这个基督的道理改变我们的生命，支配我们的生命，这才是我们信仰的力量的泉源，我们才能够从中得到能力。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离开这个基督信仰的开端，这个知识的开端，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知识的基础上去改变生命，建造生命，知识要变成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知识很吸引人，但是我们不愿意去用它。我以前很喜欢在 YouTube 上看那种烧菜的那种 YouTube， 我觉得很好看。常常最近他们常常在放怎么准备莲菜八大碗啊，就这样烧啊烧啊，在这个哇，我觉得看上去真是觉得看完了过后觉得哎呀，这很容易嘛，我们也烧个八大碗，你就发现你烧一碗都烧不出来，因为知识要变成这个实在的还不容易。你看了这个莲菜过后你是不是就饱了呢？我想不会饱吧，你还是得烧出来才会饱。知识也一样，当我们学习了很多圣经知识，我们是不是就有生命了呢？哎，不是，这个知识得用在生命中才能让你生命成长。那我们现在要再看说我们知道了，我们 什么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我们要再上建造。那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我们不离开怎么样呢？很多人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嘛，我得救了就好了，我只要能够进到那个城，在那个城角，在城门边上就可以了。我听过这样的，他们觉得我得救了就好了，我不需要这个再这么努力了，反正都是恩典啦，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啦。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有没有自己去思考一下，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所有书信里面，无论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个哥罗西书，讲到因信称义里面有没有一段讲完过后就说，所以你们因信称义了，你们就可以休息了，什么都不用做了。保罗的书信总是前半段是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后半段总是在讲怎么在生活中把它运用出来，从来没有中间停下来说你就可以进到城门边了，你可以休息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那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希伯来书这一段，他特别提到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这个开端。他讲到说，他说论到麦基洗德，这是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位祭司，是一个比较不常出现的人物，在圣经里面很多人可能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不要紧，如果你以后想认识麦基洗德，我们有很多的查经班都可以让你认识。好，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多的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好，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在这一段里面，保罗讲到了什么是那种不成熟的人。不成熟的人他们有什么特点，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他首先讲到说，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他对一些比较困难的道理他会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他在这个生命中他没有这个去运用他所学习的知识，所以当他在这个听这些很难的道理的时候，他觉得对他没用，所以他听不进去，他觉得他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个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如果你不去运用，你光去学的时候，你学了一阵过后，你就会变得很冷淡，因为你觉得那个知识对你没什么用处。那对我们学圣经也是一样，为什么有人学圣经越学 越有力，越学越热心？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圣经上的知识在改变他的生命，在带给他能力。但是如果这个你没有把这个圣经作为你生命的中心，没有在运用在你的生活中，你会觉得说越学你就觉得说越无趣，你觉得说这道理很简单嘛，就讲完了听过了就好了。那在这里他说那是一个不成熟的象征，听不进去那种很比较深奥的这个道理。当我们不愿意去听，或者无兴趣听，或者不想听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晋升更深的认识神。你可能很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你可能很明白说 我信了耶稣，我就知道我能够有永生，但是你不会更多的认识神。你不知道你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如果对这个圣经没有兴趣，你就没有办法成长，在跟神的关系上就没有办法成长。第二个不成熟的特点是不能吃干粮，在保罗在这里就讲到的，就像小孩子一样，他需要喂奶，他没有办法吃干粮，因为他没长出牙齿来，所以他不能吃干粮。很多基督徒就是礼拜天来听道，就是来这边 喝一点这个、喝一点奶水，回家也不用做其他事了。那这样的基督徒永远会停留在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这个层次上。那这样的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督导他自己的成长。你知道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需要训练，是需要付出努力，是需要很多的 这个自律 self-discipline， 因为这个世界不会让你训练你成为这个基督徒，世界只会阻挡你成为基督徒。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能自己去寻求神，不能自己的努力的去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那就是永远停留在这个婴孩的阶段。第三点，他提到说这个不成熟的人就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个字用的你要仔细的看，很奇怪，对不对？道理我们说不熟悉这个道理还蛮正常的，哪有什么不熟练这个道理，道理怎么练呢？那在这里保罗讲到的可不就是不是道理的这个知识而已，他说你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把这个道理用在这个生活中，你不知道怎么去运用，所以是一个不熟练的这个道理。那对于这个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运用我们的知识，不熟练这个我们所学到的圣经知识怎么用的时候，我们真是无法在这个历境中来活出信仰来。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在顺境中间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做，但是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在逆境中活出你所信的，那是需要一个坚强的生命才能活出来的。所以当我们不熟悉这个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喜欢听这个太难的这个知识，我们不能吃干粮，我们不熟悉这些道理，让我们无法成长起来。所以为什么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呢？是为了能够成熟，是为了能够成熟过后，我们才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这基督来说，他不是只要给我们生命，而且要给我们的更丰盛。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感受到你的生命比别人更丰盛。如果你没有感受到你的生命比别人更丰盛，可能你还没有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你可能还在那个道理这个还在不停地打这个根基。保罗说要在那个根基上建造起来。你知道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这个 ABCD， 对不对？学在美国啦，在中文我们另外学，在美国的小学生学 ABCD， 学了 ABCD 是干嘛呢？是为了让你认得字，认得字过后你就可以读书，你就可以明白更多的道理。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只学 ABCD， 那个 ABCD 对你有什么用呢？那 ABCD 学来学去，你可能觉得说我都会了，我不用再学了，是不用再学了。你那个学完 ABCD， 你就要晋升，你就要建造，你就要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所以保罗这是要我们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的原因。你已经学好了这个信仰的 ABCD， 现在你要学习怎么认字，你要学习怎么用这些字去读书，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加的认识神自己。所以基督的道理的开端很重要，就像 ABCD 很重要，你要不懂 ABCD 你后面都别谈，但是不能只停留在那里。学 ABCD 的原因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知识，我们学基督的学圣经的道理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那如何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如何我们才能够晋升？我们现在明白说什么是这个要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为何要离开道理开端？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首先我们要讲到爱慕是动力。看看这小 baby 是不是很可爱，嘴巴张这么大就是他特别想要吃东西，所以嘴巴才张这么大。所以这个爱慕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动力。在彼得前书他讲到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刚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成长以致得救。让我们看到说这个 爱慕是一个成长的，是一个成长的动力，因为成长需要时间，成长不是一天长成的。我想我们每个看过带过孩子的都知道，不是你给他这样吃一顿就可以了，你要不停的喂他，慢慢的成长。那这个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没有一个渴慕的心，没有一个爱慕那个凝奶的心，你成长坚持了不了多久。你可以成长一个礼拜，成长一个月，到后面你就没兴趣了。因为人可以靠意志去做一些事，但最终人还是只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你不喜欢，你不爱慕，你就坚持不了多久。那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讲到说，你只有先爱慕，你才能成长。但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不太爱谈这个爱慕，我们不太爱谈感情。我们觉得说理智很重要，感情是一天到晚会变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爱神就最好做这个实际的事情，你就去奉献点钱啊，你去做一点事啊就好了，什么爱不爱的就没有这么重要了。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神是非常强调这个情感，这个爱慕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如果你在一个信仰里面没有爱慕这个情感，你会信得很辛苦。当你没有这个对神没有这个真正的感情，你只是知道说 OK 我应该爱神，但是我心中却没有那样感情的时候，这个信仰带给你的是一个重担，因为就是一个义务，就是你要做很多事，就是一个义务。你每个礼拜天也不能睡觉，也不能睡懒觉，要跑去教会。你有空的时候，你也不能去玩，要去查经，然后再要去做。你变得只是剩下一个义务。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对神的爱在里面，你可以做很多的事，你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你心中没有那份对神的情感在里面。所以这个彼得所说，他说你要先爱慕这个灵奶，就像这个 baby 他要长大，他首先得爱这个食物。如果你每天给他吃饭都像灌药一样的，那你绝对他长得不会很好。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你知道在生命记的时候，当这个神对摩西讲到的，他要以色列人做什么的时候，他说我要你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爱耶和华你的神。他说你要去爱神，不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去明白，他没有说你要尽心尽力的明白，没有说要尽心尽力的理解，也没有说要尽心尽力的去做事。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你认识神、理解神、做服侍神都很重要，但是神在这里只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你要尽心尽力的来爱神，来爱神。我们觉得说爱不能强迫，对不对？如果我不爱你，你再把我逼死了，我也没办法尽心尽力的来爱你，对不对？我们觉得爱是一个好像 自然而然的事情，不是给逼出来的，不是要求出来的，不是强迫出来的。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爱不是没有办法强迫，但是他说爱可以学习，爱可以学习。怎么学习？他马上告诉你了，他说什么样？他说你要把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你手上为记号，戴在你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他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怎么爱。他没有说我们就想你那个很甜美的事情，或者我们就数点恩典啊，当然很重要。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要爱神要怎么培养？要让你的神活在你的生活中。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一个死死的经文，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爱一个死的教义。如果今天因信称义确实是个好事，你让我明白可以，你让我爱上这个教义，哎，真还能蛮难爱的。如果只是一个理论，如果只是一个教条，我怎么爱这个死的东西呢？所以神他明白我们人的感情，他说我要你爱神。爱神你要怎么爱？先让你的神活起来。 要活在你的生命中，他要你每天谈论他，他要你每天思想他，他要你每天看到他，他必须成为一个活着的神，我们才能够有办法跟一个活着的神才能有交往，我们才能够在爱中与他相交。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要在这个基督知识的道理上建造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爱这个神，要让这个神活在我们的生命中。然后为什么用小孩吃奶来比喻？因为我们知道吃奶的小孩是拼尽什么吃奶的力，对不对？就是说当小孩去爱慕灵奶的时候，他会把他所有的力量都用上来喝奶。神说我就要你这样的，用你的爱，对神的爱才能带出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来跟随神。他说你爱的时候，你就自然可以全心的投入。如果你没有这个爱，你可以服侍神，你可以跟随神，但是绝对谈不上尽心尽意尽力，因为你不爱。所以我们要学习让神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不知道在你家里面，你们家的饭桌上闲谈中谈什么谈的最多。如果你谈的最多的那样东西，基本上就是你最爱的东西。真说谈他，谈他，不仅是在这个跟小孩谈，在这个家里谈，在外面谈，他必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我们才爱得起来。第二点，我们如何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呢？我们练习习练是这个方法。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十四节，他讲到唯独长成人的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了我们要习练这个心窍。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练习，我们也知道需要去练习。我们知道像小孩子学钢琴，我们都知道要不停的去这个弹，可以练习，越练习就会越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有一点，就是这个心窍可以习练。心窍是什么意思？心窍它是一个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它的意思就是一个道德的分辨力，一个道德的分辨力。他说你一个人的道德的分辨力是要习练，而且透过习练才可以成长的。我们觉得说道德好像生来就有的，不用这个习练，我们信主之前信主过后，我们道德就是以前就有道德，现在还是有道德，以前没道德现在还是没道德，那就错了。他当我们认识了耶稣过后，这个认识神的这个知识要改变我们道德的标准，我们的道德标准应该越来越接近神。所以他说你要习练你的道德的这个判断能力。你知道很多人当他眼睛受伤了过后，他的耳朵会变得非常的灵敏，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用耳朵去听，他眼睛看不见了，他常常用耳朵听，越练这个耳朵就越灵。我们有眼睛的人从来不会去练耳朵的，我们耳朵听不见就看一下或者我们不会去有意去训练耳朵啊。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有意的去训练你的道德标准，有意的去训练你的道德的分辨力，要让我们的道德在碰到事情的时候能够迅速反应的是神的标准，而不是一个世界的标准。所以要训练。然后呢，他说这个当我们训练了这个道德的标准，道德的分辨力的时候，其实这就你的道德的分辨力反映的就是你对这个教义的接受的程度。我们常常自己被自己所迷惑，我们觉得我们圣经读的很多，我们很熟悉，那就是我们非常信，我们非常的懂，我们也非常相信。其实你信不信在于你的表现。如果我们的道德分辨能力，我们道德标准在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没有改变的话，我告诉你，你可能压根就不信， 你只不过觉得说你不反对而已。你真正相信的人，当这个圣经的知识告诉你你真正相信的时候，你的道德标准会开始改变，你的道德分辨力开始灵敏，因为神他在不断的提醒你他的形象、他的标准、他的要求，所以你会被这个改变。那神要的也是这个改变，而不是我们明白而已，他要我们对他的话语产生一个正确的反应，这就是他要我们，要我们明白他、认识他、要我们学习他话语的原因。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又讲到了，所以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你就会发现前面又都是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完道理就是，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怎么样，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你看神要的是什么？你们既然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做你们的救主，你就应该有改变。这些讲到的这些特点，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都是我们对人的态度。他说当你明白这些道理过后，那不是终点，那不是终点。他说你就应该改变你跟人相处的态度，你应该有这样的特点展现出来。所以让我们看见说道理不是终点，我们圣经知识很重要，我们也读完两遍圣经非常好，非常重要，但是真正的目的、目标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要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那这样的生命的改变不是自然发生的，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学习了，我明白了，我的生命就会改变了。这个改变是要练习的，是要练习的。你告诉我你有这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你是怎么有的？睡一觉起来就有了吗？你怎么有的？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你这个神要的这些东西，怎么让它出来？要习练，要习练，要从小事上开始。我告诉你，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温柔，我们要有爱心。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特别的注意，我们要有爱心。我告诉你，不常常的去习练，这个爱心出不来的。我觉得让我习练的最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出去啊，我现在碰到人插队，我就在练习。我以前碰到人插队，我就怒火满天，我就觉得说，我排了半天，你凭什么插我的队？坚决不让你插队，然后坚决要把你赶出去。但是我觉得说，现在我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很好练习的方式，一个练习温柔，第二个练习忍耐。第三个练习有恩慈啊，他插队一定是有什么原因了，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小事上，你去慢慢的练习，一点点的去练习，以后你会自然的就成为一个有恩慈、有怜悯、有忍耐的人。如果我们在这些小事上不练习，就梦想有一天我会变成那样的人，不太可能会发生的。这个知识变成这个品格是需要慢慢练出来的，不是自然发生的。像我女儿现在她这个医学院毕业了，她今年是最后一年，她所有的医学知识她已经学完了。然后这两天她在家我儿子有生病就找她看病，小沈医生问她说，我今天怎么这肚子痛，你看一看。然后她就说我不会看啊。然后我们就说，你不是医学院已经学完了吗？四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解剖啊，什么什么各种系统啊，你都练好了，你可以看啊。她说不知道怎么看，肚子痛，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你有这个知识，到底有这个技巧，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是通过习练。所以他现在要实习，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里面到处跑。他现在是最后一年，他们是要在这个医学生最后这个不同的科去实习，马上他在申请实习医院。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心窍要习练的通达，才能够分辨好歹。 不是你只要学到了你就会分辨好歹，你要去练习，你要去运用。所以习念是离开这个道理建造生命的方法。那在这个按照圣经的道理来训练我们自己，训练我们道德的这个标准的过程，就是基督徒灵命塑造的过程。我们常常讲灵命塑造，灵命塑造，大家觉得好像是很高深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就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你每一天的生活中让圣经的话语来改变你的生命，那就是你的灵命塑造。如果你不用圣经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我告诉你，世界的话语就会改变你。我们在世上活得越久，你不是被神所改变，你就被世界所改变。所以我们要选择让什么来改变我们，让什么来塑造我们。最后我们讲到如何来离开这个开端，是必须以神为主导。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讲到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塑造灵命，当我们在成长的时候，这跟世界上训练其他技巧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必须要把神放在里面。我们世上学习其他的技巧，我们弹琴也好，我们打球也好，我们学医也好，我们学各样的知识也好，我们可以不用神，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毅力去学。你只要这个苦读这个用功，你就可以学到。但是灵命塑造，无论你自己多么的辛苦，靠你自己绝对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罪性，是人自己无法对付的，无法对付的。你的罪性上来的时候，你除了神能够能把握住你，你自己对你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需要让神在这个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主导者，成为一个主导者，让他来带领我们，来带领我们这个成熟的过程。我依靠圣灵的能力，我内外一同改变。所以信仰的知识和信仰的生活是一个平衡，是一个平衡。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要一边，我们说我们只要知识，那知识改变不了你。我有的人说我不要知识，我只要行为，我只要努力的去爱人，我只要努力的读经，我只要努力的祷告，然后 我其他圣经讲什么我还搞不清楚，那也做不到。我告诉你，靠你自己你根本做不到改变，你只能在外表做一些修饰，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内心的罪性。那个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要对付的，是你内心的那个罪性。所以当我们在灵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知识，我们也需要自己的努力，我们既需要这个一个活出的行为，也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只有这样内外夹击的时候，我们人才可以改变。我们通常常常忘记把神放在我们的行为中，忘记神在改变我们，带领我们，是他在里面做主导。当我们忘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失败。我们改变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觉得太辛苦了，然后就砰一声改回去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长久的靠自己的毅力来改变自己。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这个作者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就是那这一段，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非常美的词句，我们一起来。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看到没有，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会在我们心中先成全我们想做的善事。当我们希望更加像神，当我们希望更多的认识神，神会在我们心里先成全这样的善事的时候，那我们只要跟着他走， 只要跟着他走。他说他借着耶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样的话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一定会长成了一天倒退了两天，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的本性是非常难改正的。但是在这里圣经它应许我们，当你在改变你自己生命的时候，不是靠你自己，那个神有一个能力超乎我们人之外，超乎这个自然界之外，有一个 super power 可以到你身上来。只要你求，只要你想，神可以让那个 super power 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在你身上，帮助你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来。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成长，如果我们想要晋升，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他应许，他帮助我们绝对达到他要的目的。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这个新年之际，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儿女，是圣洁的国民。你要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是以你为中心，让我们的生命活得蒙你的喜悦。主，我们也求你在我们每一天的挑战中，让我们真是能够坚定的依靠你，让我们能够愿意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愿意依靠你的能力，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活出主你所喜悦的样式。主，求你帮助我们，也伴我们同行。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